好，各位姊妹在基督里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的这个后面的三节，还有二十四章啊，二十四章这一章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马兵来到凯撒利亚，把文书交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那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我等告你的人来到，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希律的衙门里。啊，我们来看这二十三章最后三节哈，说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就是说，千夫长吕西亚呢派重兵把保罗一路送来啊。当他们进到凯撒利亚的时候，然后把那封推荐信写过来的时候，就把保罗平安的带到这个地方。然后总督呢也读了这封介绍信，也问保罗是哪个省的，得知呢他是在什么大树的基利家。我们知道在二十一章的时候，什么不是小城的人，不是无名小城，是大树的基利家。三十五节他说，等到你控告你的人来到，我要完整听你的事，就命令人把保罗啊看守在这个希律的狱营里啊，看守在希律的狱营里啊。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来看哈，就是在这里的时候哈，保罗呢被放在希律的狱营里。我们知道后来的时候呢，在下面那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最后呢是在下任总督那个菲斯都和这个另外有一个希律安那个希律亚基帕在那边做监。这时候呢，这个希律还没有认识他。这些日子呢，主要是对这任总督去做见证，这任总督去做见证啊。然后我们看第二十四章一到四节。过了五天啊，我们先谈到上面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哈，其实从这里开始，保罗呢被交给这个腓力斯，然后腓力斯审问他，然后最后什么有辩论，然后有对腓力斯，最后你往后看长达两年的给他讲福音。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守着这个人待了足足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是之前呢，上帝已经说过，你要勇敢，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怎样到罗马做见证，这中间是过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说有的时候呢，神开出路让你传福音做见证，但是你仍需要去祷告去等候。因为有的时候上帝的旨意不是说啊，上帝啊让你做传道，或上帝让传福音，然后这个事情马上能做成。很多时候你需要上帝给你把这些事情都做完啊。传福音有真理，有信心，且有忍耐和等候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工作都不是一下做成的啊。事实上我可以跟你讲，保罗在这两年也就光给这一个人讲，这一个人最后他也没信，但是最终呢神的旨意都会成全，但是你要忍耐等候啊。我们看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帖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下来，帖土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平安，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但唯恐多说你嫌繁叙，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啊。我们看这几句话，说在五天之后，大祭司亚拿尼亚和几个长老下来，然后还有一个，这里叫演说家，就是口才非常厉害的人，职业演说家帖土罗，他们一起向这个总督去控告保罗。我们看到哈，为了能成功告倒保罗，这个犹太的大祭司亲自离开那个圣殿，带着几个长老，还找了一个专门口才很厉害的人，专业人士来专门来控告啊。其实这个动作我们知道，最后这控告没用，这个他们这样大兴啊，这样就是大张旗鼓的来，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让腓力斯可能一开始没怎么重视这件事，但最后发现哎呦这个事情怎么不寻常，他到底是什么人，他说的是什么，就最后会引发这样一个结果。腓力斯因为这个事情，他就务必要弄清这个事情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个保罗被叫来之后，帖土罗就开始控诉说我们通过你啊，你的很多经验得到了很多大很大的和谐 而且新的秩序发生在这个国家是通过你的远见啊，在每个方面，在每一个地方，我们欢喜迎接你，腓力斯大人，怀着所有的感恩。啊，是挺有口才。后边话锋一转，啊，然而呢，唯恐我们妨碍你太多，现在恳求你以你的宽容来简短的听我们说话，啊，有度量的，有宽容的。铁陀罗，当时那个时代的职业辩论家。精通辩论，精通法律，精通谄媚，善于控告对手，啊！但是在上帝面前没有用，因为上帝说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倒、敌不住、搏不倒的。当主要让一个人做见证，主给他智慧的时候，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智慧能够抵挡。然后我们看这个事实，在这话语当中，铁陀罗充满了对腓力斯的讨好和赞美。实际上在腓力斯掌权期间，这个人贪财好利，耍手段残忍，而且放任这个地方管事，这个地方充满了动乱，然后一出事他就残酷镇压。这犹太人反而说他非常有远见啊，非常的把这个国家治理的都非常好，你这不放屁吗？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不只是中国人会这样的，就是人情世故谄美人，在最早的时候这个犹太人他也是这样的，这个不敬畏上帝的人都是如此啊。所以说你就知道今天犹太人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的从我们手中夺去，吩咐他告他人到你这里来，你自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一切的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的说啊，事情诚然是这样啊。我来看哈，说他说哈，因为我们发现这个人这个传染病，他说他是传染病啊，鼓动所有的犹太人骚乱，遍及整个世界，又是拿撒勒教派的一个首领啊。其实当时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保罗呢在大马色路上的忽然转变，最后成为一个传道最尽心的人。保罗从大马色开始跟很多人辩论，传很多福音，完成了巨大的事工，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被犹太人称为什么传染病，他觉得这不是传真道，他觉得这是传染病。而且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当时那个世界已经开始称呼门徒为什么基督徒，他却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什么拿撒勒党，拿撒勒党啊，拿撒勒党。也就是说仇敌呢从耶路撒冷带着便是来告保罗，其实你看到这个仇敌非常的恐惧，但是对保罗和他的这个基督信仰又表示出厌恶，就是既害怕又藐视，是不是这几年你见过这种，就他又害怕你传出福音来，但是他又藐视你，又看不起你啊。第六节说这个人甚至企图将圣殿变成俗的，我们就把他逮捕了，说我们本想根据我们的律法来审判他，但是千禧长吕西亚突然袭击我们，通过暴力把他从我们手中夺走，他本来是个正常的执法，让他说的是暴力啊。说通过这些你足以审明关于这一切的事，了解我们告他的事啊。那些犹太人也同意说啊，事情诚然是这样。哎呀，真的是这你看到这种，这哪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呀，这不就是说这跟你看的那种电视剧，那种宫廷剧，那里边那些人玩弄权术的人不一样吗？你看这个职业辩士铁陀罗，加上这个犹太人当中大祭司有名望之人的复合，为的是成功告倒保罗。我们接下来看第十节到十三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断食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在会堂里或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好，我们来看说，然后呢保罗就回答啊，而且保罗没有主动说话，保罗等到这个总督示意他说话再说话啊。说 在这个国里，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做什么，做审判者，所以我非常乐意为自己的事辩护。保罗说，你是这个国家的掌权者啊，上帝设立的掌权者，那我愿意在你面前替自己辩护啊。所以说一个敬畏神心里没鬼的人啊，他不怕恶人控告，我告诉你啊，我们只要这些年是真正传道，真正敬畏神，并不是为了钱财，不是为了贪财好色，不必怕任何人控告，任何人控告也能解释清楚，因为对神对人问心无愧啊。十一节说，保罗说，你能够了解，就是从那日我到耶路撒冷里敬拜不超过12天，保罗说我去的时间不多，说他们也没有发现我在圣殿里跟什么人辩论或者导致群众的骚乱，也没有在会堂里，也不是遍及耶路撒冷的各处啊，甚至他们自己不能对你证实他控告我的那些事情。耶稣也说了，没做什么，那人控告耶稣的那些话前后都不能证明。我们来看14到16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是又信合乎律法和先人圣王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复活，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对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你会发现啊，这些离谱的控告最终的结果是更大的引发了这些君王和诸侯的好奇心，开始是这个叫什么腓尼斯，往后是亚基帕，最后闹到罗马去了啊。这个结果闹大了，最后这控告的话没法证实，但是最后这个事情全闹大了，最终使得主的旨意被成全，保罗最后成功的在诸侯君王面前给主做公开的见证。主从拣选他时候就说了，他是器皿，要在外邦的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然后路加福音21章，耶稣也说过这件事情，从起初就告诉我们，你们听见打着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刻来到，但要这一切的事情以前，人要怎么样抓住你，然后带到君王面前，最后你就去做见证，然后圣灵会赐你口才，是一切仇敌所搏不倒、敌不过的。所以说表面是一场控告，是一场诬陷，最终成了公开的见证。我们上帝做事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用人的想法没法理解，我们上帝做事就是不按常理，他就是这样，他让他的使徒陷入患难，陷入控告当中，却最终翻转过来为他做了见证。所以这些年你会发现，我们没有作恶，但最终却被带到掌权者面前做公开的见证，事情就是这样啊。14节，但是有件事我给你坦然承认，人控告我们作恶，这个不存在，这个我们不接受，没作恶就没，但是有件事情绝不回避，哪怕这个事情是被人抓住控告把柄，不但不回避，还有公开强调。耶稣在被带到掌权者面前的时候，那人控告他一言不发，但是他那人试探说，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吗？这话不能让，就是，而且说将来的审判是吧，人子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为这世界的事情作恶，我们不接受这个控告，没作恶，但是为了福音被逼迫，这个没法做，这是你必须承认的啊。然后比拉多也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没回避啊，那你说的是啊，这不能回避啊。所以说我们有必须为自己申辩的，也有我们也有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按照他们被说成是异端的道，说我相信所有的律法和被记在先知书上，正是他们说的这个被称为异端的道，这才是正道，这才是我们去侍奉我们祖宗神的正确的方式。所有的律法先知书指向耶稣，只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解释圣经，才是符合我们列祖神旨意的。保罗就这么讲的，25节说，我把这个视为对神的盼望，并且这些犹太人也盼望，盼望什么？将来不单是义人，也包括不义的都要复活。弟兄们，弟兄和那个姊妹们，我们信基督的最终盼望是为什么？是为了将来从死里复活，是为了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你能站得住，你不至于被上帝救出罪来啊，恶人也要复活，要永远被审判去定罪啊。这就为什么腓尼斯那个什么 这就为什么这个菲斯都后来听保罗越讲越恐惧啊。约翰福音第五章，人子到时候，当他说话的时候，在坟墓里都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无论善人恶人，信的不信的，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审判，审判者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呢，保罗说，这些告我的人他自己都承认复活，他们在那场大会上闹的时候，他们还替我说话嘞，怎么转身就过来告了呢？他们自己说的承认复活啊。十六节，因此我自己勉励自己，对神对人对所有的事情要拥有无可指摘的良心。保罗在二十三章一节在公会为这句话还挨了一巴掌，弟兄们，我在神面前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啊。传道书也说过，人的一生啊，总归就是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善恶，神都会审问。基督徒务要对神对人存着无可指摘的良心。你知道吗？我们要存着无可指摘的良心，为的是在审判之日能够站得住。你在世界上装，你在教会装，你能装多久啊？终归不是还是被揪出来提出去了。没有一个人他里边有恶，他能在神家里能装得住的啊。所以说敬畏神是对你是有好处的，且有永远的好处啊。我们来看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的店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既或不然，这些事若看出我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喊说，我今日在你面前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道路。好，来看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哈。说经过多年，我带着周济和贡物到达我本国啊，在这个奉献的这个献贡物的事上，他们看到我的店里已经洁净了，既没有带着群众，也没有喧嚷。保罗不但没作恶，来到本国，来到圣殿，是带着周济和贡物来的，是带着守着律法并且行善，不单敬畏神守律法，还有善行，对不对？保罗一生以来都是作为犹太人遵守摩西律法啊，你去看使徒行传十八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他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他也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他也按照律法去守拿西尔人的规条，去还愿，去剃发，他也替人拿出规费，对吧？为的就是说证明自己没有作恶，无论是世俗的律法还是圣经的律法，他都遵守。然而控告那些人就是胡说八道啊。十九节，然而某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就是在我面前，就是应该来你面前控告他们有任何的控诉，或者让他自己说，我站在议会面前有什么不当的行为自己说，或者只有这一个声音，就是我站在他们大众大声喊，我今日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保罗和犹太人呢，其实你看到哈，那个辨识铁土啊，还有大祭司亚拿尼亚和那些长老，以及保罗在这个菲斯都面前的这些话，在掌权者面前有了鲜明的对比。这个菲斯都能不知道犹太人说瞎话谄媚他吗？他虽然有些掌权者很受用这个东西，他能不知道你假吗？但是保罗这种他没见过，一边是自称是信神的人，但是奸诈油滑谄媚歪曲的谎言控告弟兄，另一方面是面对逼迫坦诚相告，凭着良心说话，无所畏惧，公开为主做见证，就像斯蒂凡在公会中像神的使者一样，有天使的面貌。在犹太国中统治多年的腓力斯从没见过这种人，这不是这个属世界的人，这不是，这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今天如果你真的是为了福音，是因为善行而被人说你这种人世界上没有，那你感谢主，你确实就是成了世上没有的人啊。外邦人他即使不信，他也知道谁是好玩意儿啊。二十四节，二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后一步，认真听。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直呼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并且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 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谢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基督耶稣的道，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便叫你来。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伯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我看最后一部分，看这里前面，然后腓力斯就拖住他们，啊，为的是要详细知道关于这道的事情，就说，当千夫长吕西亚下来的时候，我再裁判你们的事。腓力斯要详细的、精准的知道这个事情，他已经知道了，他也了解，他希望得的更详细，啊，更详细。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不是道听途说，他不是简单了解，他是有准确详细的要知晓基督信仰的事情。这种人今天有，但他为什么最终还是没法真正相信蒙恩得救呢？这个你要去后边想一下这个事情啊。然后腓力斯就拖住他们啊，就是为了听福音啊。然后呢，你看这个腓力斯呢，安排这个百夫长保护保罗，而且给他一定的自由，也不拦阻保罗的自己的人呢来服侍他，就供给他。嗯，然后在过了一些日子以后，腓力斯和他自己的犹太，他自己的妻子是犹太人啊，土西拉一同抵达，传唤了保罗，要听他讲关于怎么信耶稣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腓力斯对保罗有照顾，有善待。然后他这时候呢，已经开始了解这个道，他已经知道，他想更深入的了解，而且呢，他把他老婆叫来，其实也是为了了解了解这个信仰，看来是有意思想要信啊，并不是说完全抵挡，有意思想要信啊。按理说呢，他和他老婆，他妻子犹太人，在驯养律法方面不是说完全无知的人，按照常理说，他们在信仰上其实更容易接受福音。因为他知道的多，可是最终为什么还是没有真正的去听从福音？你要想一下这个事情，这种人今天是有的，啊。保罗就讲论了关于公义、自我节制，还有将来的审判。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腓力斯就恐惧起来，说：“现在你去吧，我找时间再找你。”啊，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犹太人怎么给腓力斯（引号）传福音，肯定说的好，是吧？犹太人会不会给他讲啊？那个不能离婚再嫁娶，不能贪财，不能总是干坏事。犹太人不会讲这些事情的，啊！耶稣说了哈，犹太人传的就是那表面功夫，什么薄荷、茴香、芹菜、献十分之一，律法上更重要的公义、信实、怜悯，不去做了，必须做的不去做了，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人，我上次讲过。他实际上干过很多恶事，这个人玩弄权势，属贪财，然后还抢别人老婆，离婚再嫁娶。这个女的是他第三任老婆，是别人老婆。也要说这个人本质上，他跟那个杀害施洗约翰那个希律一样，他明白圣经，也知晓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唯独就是不想认罪悔改，脱离罪恶，尤其是什么奸淫、离婚再嫁娶这些大罪。这个人在他当巡抚期间，哈，醉心于为自己敛财。这种人然后还找漂亮女的，是不是找换一个老婆，换一个还看中别的老婆。他所重要的是今世的权力、情欲，将来的事情其实他知道是真的，但他们对他们而言，我还是享受当下啊，为了继续能够享受最终之乐。你让他离婚他做得到吗？他做不到。你让放弃这贪财他做得到吗？他做不到。然后关于他那个妻子哈，犹太女子，他那个妻子是亚基那个希律王亚基帕一世的女儿，是腓力斯的第三任妻子，这是腓力斯从别人丈夫那勾引来的，然后脱离了他原有的丈夫嫁给腓力斯。历史记载啊，她是亚基帕一世的幼女，她本是犹太人，十四岁就出嫁，但受腓力斯的诱惑给丈夫离婚，改嫁给腓力斯。腓力斯不是犹太人，这是违反犹太律法，犹太人敢说话吗？不敢的，啊。这种话只有谁敢说？耶稣敢说，然后是约翰敢说，保罗敢说，还有主的那真正的基督徒门徒，像彼得、约翰啊。然后呢，你看啊，下一章的时候， 下一张那个亚历帕王，那是西律啊。这个亚历帕王他的妻子叫什么？百基尼亚。这个百基尼亚就是这个希图拉的姐姐啊。这个他两个人的父亲啊，曾经杀害谁啊？使徒雅各，下手苦害教会。百基尼也是一个什么婚姻混乱、生活淫乱的女的，也是嫁了再离，离了再嫁啊。所以说他们都是这些人。你看下一章那些人，他最后也没信。所以说到一个真正的仆人啊，他讲到劝勉人的时候啊，他应该讲那些让人认罪悔改、脱离他那些致死罪恶、让他能得救的事情。你上来给人家讲社会公益，你上来给人家讲那些不重要的事情，那咸菜什么什么茴香什么的。真正的公益是教内的公益，是你守圣经的律法，不能奸淫，不能偷盗，使徒行传那些贪财好色那种你不要去做，这些是真正重要的，是得救所必须的。耶稣在这个离婚、在奸淫、在贪财的事上从来不说。耶稣说休息天地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都不可以，休息另取的就是犯奸淫，取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按照这个，这些人都不能得救啊。还有那个之前那个西律，也是拿了自己兄弟老婆娶走了，然后约翰说了，最后约翰被杀了啊，约翰被杀了。为什么谈到公义、节制、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啊？哼，因为说中他了。我跟你说，腓力斯绝对不是为了什么社会公益恐惧的，他就是这些什么离婚再嫁娶、贪财这些事情戳中他了。然后你看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和他叫过来那个辩士，他怎么说这个腓力斯的啊？大人呀，得享太平，以你的远见怎么着，全一些没用的屁话，这都是说自己是属神的人。你看看那贾牧师、贾基督徒，就跟这犹太人一样，从来不提关键的事情，他只觉得这个大财主我勾引到教会里边来，我有奉献，我人数多，对不对？就是这样啊。二十六节，但是同时呢，这个腓力斯也期待保罗送钱给他，说因此他甚至更频繁的传唤保罗来给他谈话，然后满了两年的时间，他动不动就，他其实不会真信的，他动不动保罗来吧，我听你讲福音，给我讲的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这暗示了两年，保罗也没给他送钱。所以说这两年保罗真的是忍耐，对一个不真正信的慕道友传了讲了两年的福音，把所有圣经都交给他，本来就明白，就对这道了解，又了解圣经，也有一位大有恩赐的传道人给他天天给他讲，但是并不真正悔改，也不真正脱离罪恶。这种人联系保罗啊，不是为了福音，是希望指望从保罗身上得好处，指望从一个传道人身上得好处，从传道人家里得好处。这个时代我们这几年不是碰到这种人吗？这两年逮着他一个人给他讲了多少真理，最后他是为了从我中间得好处，贪财好色啊，就是这种人呀、这种玩意儿从古到今都有啊啊。说然后满了两年的时间呢，腓力斯就被这个波求菲都斯给接替了。神的忍耐不是永远的，单独给你讲到讲了两年你还不信，那你就滚吧。所以神拿走了腓力斯的职分，让一个人去接替他，为的是保罗啊不在这个人身上再浪费精力了，保罗要出去为主做见证了。从这个事开始，接下来那个总督然后接了一串事情，就把保罗送到罗马去了啊。这个腓力斯呢，为了对犹太人示好，他就留下保罗，把他绑在监狱里。这个人将来一定会受审判。详细明白基督信仰，又听了两年的道，然后还不悔改，还指望从神的仆人、从传道人身上捞好处，走了还留下个尾巴，指望以后得善待，是吧？走了，他希望以后有机会犹太人觉得他挺好，卖个人情，将来还送他回来。这种人有的，被教会赶出去了，还留个尾巴，是吧？指望将来还能回来再得好处来，对不对？啊，你看那个以前那个西律逼迫教会的也是看犹太人喜欢他就巴结犹太人，他知道福音是真的，他知道保罗是真的仆人，他知道将来审判是真的，他还干这个事情，他听了两年的道，多可恶啊！今天不就是这种人吗？这种人啊就没救啊，因为你把上帝给你的忍耐全作美了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要像保罗说的一样，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怀着无愧的良心。 因为将来神必审判，一切的事情都被揪出来。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